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41篇被成全的路。保罗在4章12节说，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被成全的路。第一点说到，恩典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以弗所4章7节说，但恩典赐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注意在这一节里，保罗没有说给你们个人，他乃是说给我们个人。这指明保罗把自己包括在内，他没有把自己放在特别的一类，放在和其他圣徒分开的一类。恩典已经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赐给我们个人，我们肉身上的每个肢体都有一个度量，譬如耳朵的度量是一个尺寸，肩膀的度量是另一个尺寸。基督恩赐的度量是指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大小，每一个肢体都有某种尺寸、某种度量。正如我们的血液是按着肢体的大小供应我们身体的肢体，恩典也照样是按着肢体的大小赐给每一个肢体。虽然在肩膀的血比在耳朵的血要多，但血的品质是一样的。正如血是我们肉身的生命供应，恩典也是基督身体里众肢体的生命供应。赞美主，众圣徒都是基督的恩赐，恩典已经赐给他们了。下一点说到执事的工作，因为8至10节是插进来说明的话，所以11节是接续第7节。11节说，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12节说得更清楚，所赐的这些人乃是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按照文法，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是同位语，这指明这两句话都是指同一件事，因此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这是谁的工作？是11节所提到有恩赐之人的工作，还是众圣徒的工作呢？是成全人者的工作，还是被成全者的工作呢？答案是，是成全人者的工作，也是被成全者的工作。身体的建造，不仅是使徒和其他有恩赐之人的工作，也是众圣徒的工作。我相信12节里执事的工作是指众圣徒的工作，过于指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的工作。安纳海会所的建筑工程是这件事的例证。许多弟兄来盖会所，但是这些弟兄中专门盖房子的很少，他们多数对建筑这一行业缺少经验。少数有经验的工匠领头做，没有经验的就渐渐被成全，最终熟练的和初学的一同做建造会所的工。然而大部分的工程不是由专门人才完成，乃是由初学的人完成的。同样的原则，执事的工作是指基督身体建造的唯一工作，这工作主要的不是由使徒负责，乃是由众圣徒负责。领头的使徒、伸言者以及众信徒，甚至包括最小的肢体，都一同做工以建造身体。下一点说到阶级制度的观念，在这点上，我要对今天基督教堕落的光景说坦白诚实的话。基督教的堕落多半是由于天然观念的影响。按照天然观念，任何团体或社会人群中都该有等级，有些人等级高，有些人等级低。 以格纳提是伟大的教父之一，为优良的教师和虔诚人，但是他错误地说监督比长老高。他说长老的权柄是地方的，而监督的权柄是区域的。由于这个观念，就撒下了阶级制度的种子。阶级制度一发展，就不仅有监督，还有大主教、枢机主教，顶上还有教皇。宗教改革之后，这个阶级制度并没有废除，反而在根正教各宗派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下去，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信徒中间阶级制度或金字塔式安排的观念和我们天然的观念一拍即合，但是我们若从新约清楚的启示得着亮光，就会看见教会不是金字塔，乃是活的生机体，就是身体，以基督为独一的头。主耶稣在马太23:8-10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那天上的。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虽然如此，按照天然的观念，人总认为十二使徒高过所有其他的圣徒。然而你若仔细地读新约，你找不到十二使徒和其他圣徒之间有多大区别。在新约里，恩典不是单单赐给十二使徒，乃是普遍地赐给众门徒。主耶稣在约翰17里的祷告，不是为使徒祷告，乃是为门徒祷告。不仅如此，在约翰20，主在他复活的那一天显现给门徒看。五旬节那一天，120人聚集祷告，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是浇灌在众门徒身上，不是只在使徒们身上。接着我们要来看信徒中间没有等级，在新约的经纶里没有阶级制度的观念。相反的，神新约的经纶使众信徒都成为同等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都是弟兄，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师尊、领导、教师和指导。神的经纶虽然把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摆在同一水平上，但是人天然的观念却认为，在教会中就如同在任何的社团或组织中一样，也应该有特殊的领袖阶级。使徒时代，由于这观念的影响，在教会历史上造成了很大的错误。按照教会历史的传统看法，第一世纪被看作是使徒时代，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使徒时代包括了整个新约时代，现今的时代难道不是使徒时代的一部分吗？倘若不是，那么是什么时代呢？是圣品阶级的时代，或是阶级制度的时代？我们若蒙新约启示的光照，就会看见整个新约时代都是使徒时代。有些人说使徒时代过去了，今天不可能有使徒了。尼弟兄在他早期的执事里也没有完全摆脱这观念的影响。在1934出版的《聚会的生活》一书中，尼弟兄说没有正式的长老，只有非正式的长老。不仅如此，他说今天没有使徒，但有一般人在做使徒的工作，如传福音和建立教会。尼弟兄承认，今天那些做使徒工作的，没有使徒们的圣别能力和得胜。虽然如此，如尼弟兄所说的，神在每个地方使用一些人为他做工，像他在第一世纪使用使徒们一样。过去是使徒们设立教会，但今天是那些做使徒工作的人在不同的地方设立教会。尼弟兄指出，这些人不配与使徒相比，甚至不配称为使徒，但这些人却做了一部分使徒的工作。 这些人是在今天教会堕落的光景中神所使用的一般人。在1934年出版的那一本书中，尼弟兄虽然看见有些人是在做使徒的工作，但他不敢称他们为使徒，然而他称他们为非正式的使徒，在各地方的聚会中设立非正式的长老。三年后，也就是1937年，尼弟兄从新约中看见，认为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今天不可能有使徒的说法，是错误的。所以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工作的再思》。在其中，尼弟兄放胆地说，今天还有使徒。这本书大约在40年前出版，当时我们在这事及其有关的事上只看到部分的亮光。现今在以弗所三至四章的亮光中，我们看见众圣徒都能做早期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所做同样的工作。接着说到成全圣徒，我们已经指出四章十一节中有恩赐的人乃是为着成全圣徒。你认为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成全圣徒来做什么呢？唯一合理和逻辑的答案乃是他们成全圣徒来做他们所做同样的事。譬如数学老师在数学上训练学生，他的目标是教他们做他所能做的事，最终经过几年的训练，他的学生也能成为数学老师。但是如果一位老师教了多年的数学却没有成全一个学生，他就很差劲了。然而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真实的光景就是这样，许多基督徒年复一年参加所谓的崇拜，却一点也没有被成全。大约25年前，有些马尼拉教会的弟兄们去医院看望一个生病的弟兄，他们围绕在弟兄的床边，每一位都向主祷告。旁边有一些基督徒非常讶异，听到这么多人祷告。其中一位对我们的弟兄说，在我们的教堂，牧师是唯一会公开祷告的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是看看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祷告，你们是去哪一种教会啊？这只是今天基督徒中间缺少成全工作的一个例子。我对在主恢复里我们中间的光景负担很重，我必须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在这执事下得了成全？正如我们认真读了四年书就能得到大学学位一样，我们在主恢复里几年之后也该有一些被成全的标记。但是许多人虽然和我们在一起多年，却似乎没有得着什么成全。因这缘故，圣品阶级和平信徒制度中的某些方面就潜伏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不能容忍这事。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有基督教里所谓的崇拜，我们在聚会中所做的必须是为着成全圣徒。我们若是忠信的成全弟兄姊妹，在三四年之后，每一个人都要被成全，来做早期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所做的同样工作。在行传八章，教会遭受逼迫，信徒被迫分散，然而使徒仍留在耶路撒冷。那些分散的门徒自然而然的就做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的工作。如果今天的基督徒因着逼迫而分散，这些分散的人能做什么呢？我们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分散了，我们能做什么？我盼望许多人能尽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的功用。有些人到了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就对主在那地的权益有负担。首先他们要传福音，然后他们要借着牧养和教导 照顾那些得救的人。我们都需要被成全来做这工作。下一段我们来看，在教会中且在执事之下，今天基督教的做法不是照着新约中主的路。基督教设立神学院，训练人侍奉主，但是那些在神学院受教育的人，没有照着神新约的经纶被成全。圣徒真正被成全，必须是在教会中且在执事之下。今天主的执事遭受批评、毁谤和嘲讽，信徒的眼睛若被开启，他们将看见什么是执事，今天执事在哪里。在教会中需要执事好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中间在为着执事的工作成全圣徒这件事上，实际上所成就的并不多，我对此很关心。我们受堕落基督教的影响何其大，今天许多基督徒所注意的主要是传福音以及一些圣经的教训。我们都必须清楚看见，今天主正在做一个工作，成全众圣徒，直到我们都达到。我们已经看见保罗在以弗所四章里并没有把自己归为另一类，反而把自己包括在众圣徒中间。我们包括保罗在内，都必须持守着真实，并长到基督里，直到我们都达到了长成的人。在这些日子里，我对成全圣徒有很重的负担。除非等到我看见众圣徒都能做早期的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所做的同样工作，否则我不能卸下这负担。我不愿只做一个传道人或圣经教师，我渴望被成全，并成全别人，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生命和功用，我们若要被成全，就必须注意生命和功用。被成全的路在于在生命里长大，并能熟练的尽功用。这里的成全一词，原文的意思也表示使之完全，装备供备。成全圣徒就是使圣徒得以完全，得着装备，并得着供备。我们唯有借着在生命中长大，才能得以完全。我们必须成熟，才能得完全。譬如一个5岁的孩子不是长成的人，我们在属灵上只要还未长大，就仍不完全。母亲借着喂养孩子来成全他们，不仅如此，父母还要借着训练他们如何说话行事来装备他们、供备他们。因此孩子们借着喂养和训练得着成全。按照神的经纶，成全圣徒也是这样，圣徒需要得着喂养，也需要受训练，使他们能有适当的技能进功用。有一次，我访问一处被公认为相当属灵的地方，有人问我为什么在主的恢复里有训练，我回答说，我们这些人需要长大，也需要学习。我们若不长大，就没有做某些事所需要的身量。我们若不学习，就会变成野蛮人。譬如一个孩子，你若不教他用必备的餐具好好的吃饭，他在饭桌上将是野蛮而没有规矩的。不要以为一个人只要生命属灵就不需要训练。不，在属灵的事上，就像在物质的事上一样，是需要训练的。在属灵的事上，我们需要成熟，生命长大，我们也需要技能。成熟来自长大，而技能来自训练。所以，为要成全圣徒，我们需要以属灵的食物喂养他们，好叫他们长大。我们也需要训练他们，使他们发展技能。接着说到，需要彻底的训练。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卸下我对训练一事的负担。 为着实行教会生活，我们需要受训练。这意思是说，训练应该加强并提高我们教会生活的实行。到目前为止，圣徒所得的帮助虽然相当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从进道主的恢复以来，许多圣徒都受过一些训练。我们可以从他们在聚会中的见证或祷告明显地看出来。然而，我们还需要更彻底、更完全的训练。我的负担是在一段时间以后，也许三四年后，这里所有主恢复中的圣徒都受过充分的训练。受训练就是得着基督丰富的供应，供应到我们里面，使我们长大，并且也得着装备，使我们在说话、接触新人、牧养、传福音、教导人的事上都有技巧。不要说你天生不善于说话，所以你不能说话。我们众人都能为主说话。最后一段说到主的路，圣徒一旦被成全，无论他们到哪里，他们都会是使徒，就是受差遣到那地方的人。他们也都会是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成全圣徒成为身体中这样的恩赐，乃是主的路。我们若不跟随这条路，主就无法得着他所要的。我们何等感谢他，因着他的怜悯，他已给我们看见他的路。我们已经看见，在4章13到15节中，保罗没有把他自己列在外面，他反而说，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该自认为已经得成全了，我们反而需要更多的生命供应和更多的训练。我们若愿意长大并受训练，就不会重复基督教的历史。我们若是忠信的实行主所给我们看见的，主在我们中间就有路。主的路从未改变，他的路乃是要成全圣徒做执事的工作，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主的路，使他得着他所渴望的，作为必须的预备，好迎接他回来。